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深深的感恩，向你深深的赞美，因为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我们祈求你在你的百姓，在你的子民，在你的儿女当中显出你的荣耀来。你特别的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透过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圣经真理，看见你的荣耀，看见你的恩慈，看见你的能力。也特别的祈求主，你让我们真的去晓得我们信仰的宝贵，使我们活在你面前，我们欢喜。我们在世人当中，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爱心。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也特别求主祝福我们的讲台，使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每一个弟兄姊妹在讲台分享的圣经真理当中都得造就。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中间，你使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心被恩感，称颂神，都是被圣灵所引导，更明白你的真理，生命得以建造。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先我们看一下那个摄像机有没有录像啊？然后我们打开啊，希伯来书第13章。好，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的呢是希伯来书。好，我们现在打开，我们进入到希伯来书第13章了哈，因为我们希伯来书啊一直都是啊，我们是按着这个查考，按照希伯来书的经文查考。那么上次因为我出差去啊，去了这个天津哈，我们去做这个服事的工作，然后我在天津讲了不能震动的国。那么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呢是希伯来书第13章第一到第三节啊，希伯来书第13章的一到三节啊，希伯来书在我们的通用和合本新约圣经254页。254页，然后希伯来书13章1到3节，好，找到我们呢，可以一起先把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希伯来书13章好1到3节，我们通用和合本的254页，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知道其实进入到希伯来书第13章的话呢，那就是进入到希伯来书的尾声了。那么其实希伯来书第13章这里我们会看到它有很多具体的生活实践的教导，比如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它就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然后提醒我们要什么呢，要接待客旅，就是有一些远方来的客人要去热情的去款待他们。然后还讲到什么呢，就是对那些受捆绑的还有正在经历艰难苦害的人呢，我们要怎么样，要体恤他们，对不对？我们要知道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就是说对软弱的人你也要去这样去做。那么我们看到其实不单是希伯来书，整本圣经呢它有一个特点，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圣经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讲到很多我们的生活，而且不是讲天上的生活，是讲什么呀，讲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不是？那这个真的是圣经的特点，而且这个特点也不仅仅是新约有的，旧约也有，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看到从摩西五经就开始，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吩咐很详细的，甚至厕所挖在哪里都告诉他们，讲得很清楚，对吧？有很多很细致的，包括比如说祭司要怎么穿衣服，普通的以色列百姓该怎么过生活，然后遇见一些难断的案子该怎么断，它是跟生活很结合的。所以有些人就会讲说，我们基督教信仰比起其他宗教来讲的话，基督教信仰有些人说，好像说用一般的说法说，基督教信仰最世俗了。为什么呢？不是说我们没有崇高和神圣，而是我们换一个词，就更人性化，阿们吧，就和我们的日常生活贴合的很紧密。那为什么会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呢，我说我要讲两大部分。那么第一个我要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信仰连接天地的信仰。好，为什么这样去讲呢？因为你会注意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宗教，有一些宗教天和地是分得更开的，同意不同意？比如说佛教，一个人信了佛，他是要越来越有佛性，越来越离那个西方极乐世界要越来越近，对不对？那么他就要表现的，甚至跟这个世界有些人说，哇，有一个有 有德的高僧，一个得道的高僧，多长时间可以不吃饭，然后可以住在深山里，跟人不交往，我们哇，这个人差不多了，快升仙了，对不对？就是跟人越隔绝，我们越觉得这个人高超啊，是吧？这是一般宗教的观念，但基督教是不是这样子？基督教不是，我们后面还会学到，还讲到说，我们要效法主耶稣基督，要出到营外呢，是吧？基督教信仰它不是这样，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你会看到真的世上的宗教，它是把天和地隔绝开，而且隔得更开，而基督教信仰是把天和地怎么样连起来。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们在这里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天和地是不是一样的？我们讲的天就是我们不是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吧？那我们讲的天是这个天哈，不是指的说发射一个火箭腾腾腾腾上去然后说上天了，不是这个。我们说天和地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同意吧？而且是有本质区别的，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在三层天之上的，这个天不是你仅仅用火箭能够跑上去的，它是一种超越性的，对不对？所以天地之间是不同的，但是天地之间它为什么会隔绝呢？是吧？天地不同我们都承认，对不对？天地为什么会隔绝？按照一般人的观念，有一些人的观念是不承认有天地的不同的，甚至天地有天地的区别都不同。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现在很火的那个漫威电影，大家有没有看过？比如说最近又上那个复联三，是不是 啊复仇者联盟三，说哇票房全球票房好得不得了。其实按照漫威的宇宙观的话，不存在天地的区别，对吧？只是从这个星系到那个星系，从这个宇宙到那个宇宙，本质上都在物质世界的范畴之内，没有属灵的世界，同意不同意？它是这样子的。但是一般的宗教呢，一般的宗教又强调说有天有地，但是呢天和地之间他们搞不清楚天和地之间真正本质的不同在哪里，同时他们也解决不了天和地之间隔绝的问题，阿们吧。甚至我们说按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按照一般的宗教观念是你越有宗教你越隔绝，而且因为一般有宗教的人是追求天还是追求地啊？追求天，所以他就要表现的跟一般人格格不入，然后才会说这个人好属灵。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也会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基督教历史上面也曾经出现过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认为在修道院里面修道的修士这些才是高级的人，甚至那个时候曾经有些修士在历史当中有一段时间叫做柱顶修士，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就是立一个柱子，然后修士坐在柱子上面去生活啊，然后这个来表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这种好，觉得这个世界太糟糕太罪恶，所以不想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然后那住在柱顶上面，然后也是当时的一个奇观。当然我也很惊讶，我说这些人怎么生活呢？住在柱子上面一不小心掉下来怎么办呢？但这是历史事实，真的有这样子的。然后有很多人以为说越是与人隔绝，有些人的观念就认为说这个人越属灵，但其实圣经的观念真的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读的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下一卷书就是雅各书，雅各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真正的虔诚是什么。真正的虔诚不是住在柱子上面，真正的虔诚是什么？是照顾在患难之中的孤儿寡妇，而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你看他基督教的圣洁观是你越爱别人，越关顾别人，越体恤别人，你越属灵，是吧？不一样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基督教的信仰，我们的圣经信仰就给我们和一般的宗教很不一样。一般的宗教其实既搞不清楚天和地的本质区别，又解决不了天和地隔绝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它不一样。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其实在大家很多基督徒喜欢看的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就讲过这样的事情，他说你们看有神的使者在人子的身上上去下来，是吧？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一个旧约的一个故事要应验在他身上。什么故事呢？就是我们以色列人的始祖叫做雅各，雅各离开他爸爸妈妈以后去到伯特利的时候，枕在石头上睡觉，那天晚上做了一个异梦，梦里面是什么？梦里面有一个天梯，对吧？然后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上帝在天梯上跟雅各说话，坚定跟他所立的约，是吧？那主耶稣就在那里告诉说，他说其实我就是那个梯子，我就是那个梯子。所以耶稣来了，他就做成一个工作，我们就说做成一个什么工作呢？让天地连接起来。天和地的区别在不在？弟兄姊妹，还在。耶稣来了是不是把天和地的区别给抹杀掉了？不是， 天和地的区别还在，但是天和地的连结却产生了，从原来的隔绝变成了连结在一起，这是大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仔细去想，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我在这里动，我的手能够这样动，你们知道我里面有没有骨头啊？有骨头，除了骨头还有什么？还有筋肉，对不对？我的骨头和我的筋肉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筋肉和我的骨头是两回事，对不对？但是他们之间有关系没有？有关系，你明白吗？天和地是两回事，但是天和地原来是隔绝的关系，现在变成了联合的关系，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去看，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就是大不一样。那我在还要再讲我们的福音之前，再问一个问题：天和地之间的隔绝是因为什么造成的？是不是？对了，罪。不是我们上帝一开始造的时候，说有些人有这样的想法，说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好像留了一手，没有把这个世界造得太完美，所以天和地之间很容易很脆弱的关系，然后后来关系变稳固，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你去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上帝造万物的时候，上帝造万有的时候，包括一切的时候，他看的都是什么？都是好的。所以上帝造的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的，本来天地之间是和谐的。所以我以前我很喜欢斯布珍牧师的讲道，他有一篇讲道，他讲爱，他说原来天和地之间好像有一张，你就想象有一张很大的竖琴，然后是什么可以把这个琴弦给拨响呢？就是爱，就是神和人在人没有堕落之前，这个琴弦拨响的时候奏响的就是天和地之间，就是上帝和他所造的世界当中那种和谐的爱的关系。但是什么东西把这个琴弦给剪断了，给崩断了呢？罪，阿们吧。其实你仔细去想的话，我们说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对罪的认识和一般人对罪的认识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为一般人对罪的认识都是从道德层面认识，对吧？奸淫是罪，撒谎是罪，贪心是罪，阿们不阿们？阿们，这些说的都没错，但是罪的本质，罪的可怕性体现不出来。撒个谎嘛，是不是？人总是有的是贪心了一下嘛。不，你要去想当初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让天和地之间有爱的凯歌在其中回荡，有上帝爱人，有人回应上帝的爱，这个宇宙是如此的好，天和地之间如此的和谐，这种和谐其实是很强的，但是被罪给破坏了，你就知道罪多厉害。阿们吧，弟兄姊妹。就我们举个例子，如果你看到一栋大楼好造得很结实，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像中国的说那个三峡大坝，说三峡大坝不单抵得住一般的导弹袭击，核弹打击我都受得了，只要是一不当然太厉害的氢弹受不了，他说那么结实，但是有一个武器过来一砸，把这个大坝砸了一道裂缝，不单砸了一道裂缝，整个大坝垮掉了，那请问这个武器厉害不厉害？很厉害。所以我们对罪的认识，我们去思想上帝所造的天地万物的时候，我们知道罪是很可怕，罪是很厉害的，阿们吧。所以我们对罪本性的认识超过一般宗教的认识，虽然佛教虽然其他的宗教他们讲这个是罪那个是罪，然后他们的戒律规条成千上万，说我们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我这个在我工作的单位里面认识我们的一个工程师，我们两个在那聊，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还被人称为居士，还会算命，说的算得很准的，怎么样子，会打卦的，然后懂周易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在那里讨论起来了。我那时候刚信主，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然后就在那讲，然后我说什么，大家都讲起罪的问题了，我说我们这个十戒哈，十戒，然后他说我们佛教何止十戒，我们千条万条戒命，就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对罪的认识比你们深刻多了，你们才十条，我们上千条上万条的。其实多是不是代表深呢？不是的，一群蚂蚁和一个大象，大象是一个，蚂蚁是一群，是吧？能比吗？不能比的。但是论到深刻性的认识，他们跟我们没法比。我那个时候只能说，我说十条已经把所有都包含了，我只能这样说，但其他不能像今天这样讲，因为那时候刚信主不久。但你现在去想，真的是不是就像上次我在天津的时候讲的，说上帝造这个世界本来是让它不震动的，结果变成了被震动的国，因为什么？因为罪。你看到吗？罪多么可怕。今天我们讲，本来上帝造的天地之间是和谐的美好的，就按道理来说的话，我们和上帝的交通，我们住在地上的人和天上的神和天使之间应该是没有隔阂的，结果出现了隔阂，因为什么？因为罪。 你就知道罪是多么的可怕。我们越晓得这些，越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破除了一些错误的想法，就是一般宗教性的想法，他们以为罪就可以借着什么呀，借着修炼，借着这些就可以解决，借着道德的提升就可以解决。其实人仅仅借着道德提升能不能解决罪的问题，不能。就我们还举刚才例子，你看到三峡大坝，然后如果有一个武器投下，一下把三峡大坝都能炸毁，然后你拿一个铲子，或者你拿了一个古代人编的一个盾牌，说哎，我就拿着这个准备把他的武器给挡住，你会相信他能挡住吗？绝对挡不住，因为这么结实的大坝都可以被炸毁，你那个小藤牌有用吗？没有用。所以一样道理，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罪很可怕，我们就放弃了靠个人修养来解决罪的问题。阿们吧。那罪的问题靠什么解决，弟兄姊妹？对了，靠耶稣，靠耶稣基督的福音，靠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的使徒信经，我们宣告的时候，我们宣告一条，我们不说我相信罪很可怕，我们说宣告什么？我信罪得赦免。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相信信耶稣得永生，我们相信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怎么样，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阿们吧。所以我们就宣称这个不是我们霸道，我们就说罪的问题解决途径只有一个，阿们吧。哪一个？信耶稣去解决，因为罪太可怕，只有耶稣能解决，是不是？那这样子，当我们知道了这一点，好了，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刚才问大家说，天地之间的隔绝是因为什么造成呢？因为罪。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来了，他把罪的问题给解决掉了，所以天地之间隔绝的问题也能够解决，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天地之间隔绝的问题是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解决的。我们读几段经文好不好？我们还是在我们的希伯来书，大家先往前翻一下，这是我们以前学过的希伯来书第十章啊，大家翻到第十章，我们读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来读第十九节和二十节的经文，就是我们通用和合本251页啊，通用和合本251页。希伯来书第十章十节和啊不是十九和二十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你看，这里面就是希伯来书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靠着谁的血啊？靠着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发生的其中一个神迹，就是以色列人那个圣殿的那个幔子怎么样突然断裂，对吧？然后幔子断裂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我们天地之间，因为幔子它就有一个隔绝的意思，对不对？幔子里面和外面是两个世界，然后耶稣钉十字架就把这个给打开了。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跟门徒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把天地之间联合起来的力量，把天地之间联合起来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吧。所以你要知道你跟上帝要和好，你要知道怎么样能够把天上的荣光带到地上来，除了基督的福音再也没有第二个方法。所以有些基督徒为什么会软弱，是因为我们想离开基督我们来解决罪的问题，我们想离开基督来完成跟上帝和好，这是不可能的，阿们吧。能不能靠知识跟上帝和好？不可能。能不能靠道德？不可能。只有靠耶稣基督，而且靠耶稣基督其实是最公平的，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讲真的是最公平的。如果我们靠道德，其实它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因为有一些人，假设我们说你会看到有些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家里面的家教很好，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好习惯，他在道德品格上面就会好。但另外有些人生在不幸的家庭里面，比如说他甚至是孤儿，或者他的父母对他很不好，所以你让他养成一个好习惯很难的，对不对？他一张嘴就带脏字儿， 是吧？他一说话就有很多东西，甚至你跟他去讲，真的是这样。就像有些我那时候看过一些文章讲的小孩子，说小孩子有一个年龄阶段是他形成视觉的年龄阶段，他看到东西要在他大脑里面形成一个，就是人是很复杂，上帝造的很复杂，然后对，不单是看到图像颜色，而且能够把他知道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物等等之类，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学习过程。但是如果假设那个阶段，比如说这个小孩子被关在黑屋子里面，或者一些没有人去教他，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他就成了一个真正叫的睁眼瞎。什么叫睁眼瞎？就是他的眼睛能看见一切的颜色，但是他的大脑没办法把它组织起来，他看到的都是不同的东西，但是没办法说这是一个人，这是一个物，他组织不起来的。你知道有些人的其实道德品格也是这样的，对不对？他是小时候没缺乏一些家教，所以有些东西你去责怪他是不公平的，因为他学不会，他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他有些东西他就不理解，他为什么你们这样子。比如说有些人就注重一些比如说仪容，对不对？有些家教就没这方面的教养，说我干嘛那样子，我觉得穿个拖鞋是吧，抠着脚丫挺好的，我很舒服啊，甚至我吃饭的时候觉得抠着脚也没问题啊，你们为什么这样看我，对吧？如果按道德不公平，但是靠耶稣公平不公平？绝对公平。不管是穷人富人，不管是道德好的道德不好，不管是你是文盲还是一个大科学家，你都是信耶稣得永生，阿们吧。所以我们去看这些时候，而且回到我们今天所讲，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福音来了，是让我们天地之间联合起来。所以我们之前经常带着大家读的，我们今天就不读了。像以弗所书那里面讲说，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神和睦，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两下和好，而且让我们不单跟神和好，我们跟人也和好，阿们吧。这个就是福音。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越去看福音，我们就越深的去体会到，我们就越深的明白到我们的信仰是何等的宝贵。真的，我所信的是能够把天地联合起来的信仰，你知道吗？我们刚才讲了罪很可怕，阿们吧。但是解决罪是用什么解决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罪像一个炸弹一样，能够把最坚固的大坝给炸垮了，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单能够把这个大坝给它修复好，而且还能修得更好。请问哪一个更厉害？福音更厉害，阿们吧。就是我们说，所以我们才跟弟兄姊妹讲说，我们强调的，我们的使徒信经真的是很奇妙。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我们强调的是我信罪得赦免，阿们吧。我们强调的是我信罪得赦免，就是上帝的救恩。因为福音的能力比什么更大？福音的能力比罪的能力更大。我们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信仰。你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我们整个人的状态就不一样。真的，你要去想，我们就再举一个例子，我虽然是一个反面一点的例子，但是也希望大家去明白。比如说大家知道这段，你看国际新闻，这个北朝鲜和美国之间斗来斗去，对不对？其实北朝鲜弹丸之地，凭什么跟美国可以这样斗？因为它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什么东西啊？原子弹，对吧？有原子弹，因为它有原子弹了，所以这么穷的一个国家，饭都吃不上，好多人都会饿死的一个国家，居然可以跟世界第一的强国在那里谈判，为什么？因为他手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东西。那你知道这个是反面的，我要讲正面的。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忘了，我有一个最强的东西，就是我的信仰。所以我不怕的。为什么基督徒可以不怕魔鬼？为什么基督徒可以不怕这个世界上面的苦难？为什么基督徒可以不怕各种各样生活上面的挑战？因为我有这个信仰。这个信仰能够把崩裂的，能够把隔绝的天地都连起来。这个信仰在我身上，不在我身上。我经常问弟兄姊妹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福音的直接受益人还是间接受益人？我们是直接受益人哦。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漂亮，为什么这么多进步？因为这个世界是福音的间接受益人，阿们吧。这个世界上面还有很多人不信耶稣，他们仅仅是间接的得到的，就是福音透过我们，透过教会，透过就像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讲说，基督为教会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世界不一样了，基督做王是恩慈的王还是苛刻的王？恩慈的王。基督做王到处都滴下脂油，阿们吧。基督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人在知识上普遍，恩典普遍启示的知识里面也不断的成长，这是因为基督。但他们是间接的，我们呢？我是直接的， 我是福音的直接的受益人。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我手里有砝码的，我手里面有财富的，我手里面有能力的，阿们吧。因为我有的这个信仰是能够把天地都联合起来，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所以我说刚才我们讲了，一般的宗教它是加深天和地之间的隔阂，而我们的基督教福音信仰是让天和地之间联合起来，消除隔阂。一样不一样？大不一样。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力。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所以我说，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说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是什么身份呢？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的身份，我们是天堂开在地上的窗户。天堂开在地上的窗户，你知道有的时候你去，你不见得能进到那个人家，但是那个家人的如果窗户打开，你能不能看见里面一点东西啊？可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楼下走一楼的时候，如果谁家一楼那个房间布置的比较漂亮，那个窗户打开，你从外面看，哇，这家好漂亮啊，是吧？特别我记得以前我们住的一个地方，那个旁边有别墅，然后有时候他别墅有大门，但是那个门比较宽，能够往里看一看，哇，这家布置的好漂亮啊，这家很不一样，很有品位啊，对不对？那这个就是窗户的作用。我们基督徒在地上也是这样，我们是天堂开在地上的窗户。为什么我们可以做这个工作？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让天和地之间和好了，那么我们就是上帝放在地上的。所以教会是天堂开在地上的窗户，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些窗户上面那些彩色的玻璃片，很漂亮的，阿们吧。人一看，就像你去一些教堂，它那些窗户很漂亮，对不对？甚至有些人远远的望见那个窗户，他已经有肃然起敬之心。我们也是这样，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我们这里。当然有些弟兄们说，梁弟兄你这个比喻有点怪哈，这个人家窗户都是开在上的，你说这个我们是天堂在地上的窗户，好像这窗户开在下面了，是不是？那我说其实你要再去思想，我这个比喻也没有错。怎么没有错？其实到底是先有天还是先有地呢？先有天。我们的根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呢？其实我们的根在天上，甚至连一般的天体物理学都会讲说，地球是不是宇宙的中心呢？不是。所以你换一个角度去思想，其实正好应该倒过来，因为我的根是在天上，地上是我在地上暂时生活，阿们吧。你去思想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这个窗户也没开错，我们的归宿是在那里。所以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晓得，我们去知道的时候，你领受了这个能把天地联合起来，能够使神和人和好，能够使人与人和好的信仰，所以你就信心刚强往前去走。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起来那时候我看在网上看文章的时候，看到一个小笑话，一个他讲的也很有哲理。他说什么？他说小的时候我想做一个成年人，因为有太多棘手的事情处理不了，只能逃避。可是长大了以后呢，发现不是这样子。为什么不是这样？就是我发现我长大了以后处理不了的事情也逃避不了。有没有听懂？就是说我小时候我很想这个长大啊，因为有些事情我处理不了，很棘手，所以我只能逃避。等我长大了以后发现不单处理不了，而且还逃避不了了。就是这叫毒鸡汤文章，你们知道，就是有些文章不是鸡汤文章吗？说哎呀，你杀不死你的都会使你强大，然后他们说不，杀不死你的还会折磨你，是吧？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说，哎呀，我小的时候我希望是怎么样子的啊，但有些棘手的事情我处理不了，那么我希望能只能逃避。等我长大了居然连逃避都逃避不了。那么这个其实真的是人在今生很按照现在的网络用词说很悲催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福音信仰的时候不一样，因为这个福音信仰太有能力了。所以福音信仰不是让我们天地隔绝，不是让我们去逃避问题，福音信仰是让我们去解决问题的。阿们吧，弟兄姊妹，福音信仰是让我们去解决问题的。所以我们越信耶稣基督，我们越领受这个福音，我们越敢于面对问题。就我举个例子，其实一般越贫穷越能力缺乏的人越想逃避问题，同意不同意？是吧？比如我没钱，然后一看哇，那里有一个商店挺不错的，然后我带着孩子就绕着走了，对吧？因为怕我的孩子喜欢，非要进去买个东西我买不起啊，所以我就逃避，我就绕开。但是如果我有钱呢，我会不会逃避？我不会。就我举钱的例子，就是当我们有了上帝的祝福，有了这个能力的时候，很多事情我不需要逃避， 我敢于面对，阿们吧，因为我拥有的这个信仰是能够把天和地都连起来的，阿们吧。就我再举个例子，假设你工作，大家都知道现在美国的那个马斯克很出名，对不对？开了一个公司，能够私人把火箭送上天，而且还能回收，很厉害。如果你在这个公司工作，你自豪不自豪呢？很自豪的，对吧？你在这个公司工作，你一定很自豪。那么他不过是能够把一个火箭送上天，那前一段时间上个月的时候，不是把一辆特斯拉给送上这个外太空轨道去了，然后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告。好了，我们拥有的不是一个火箭，我拥有的是能够把上帝的天和我们所处的地联合在一起的，阿们吧。而且这个信仰，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了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将来的归宿是只是新天还是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所以很不得了。所以我们花了这么多的篇幅跟大家去讲这些的目的，就是首先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一点，就是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是不是让你去脱离这个世界，不是让你跟这个世界更隔绝。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我们的归宿在哪里？我们的归宿是将来我们跟上帝在一起，阿们吧。但是同时，基督教信仰给了你最强大的后盾，给了你最好的方法，给了你最强的真理，让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为神而活，让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做天堂的窗户，不以为羞愧。上帝称他为我们的上帝，他也不以为耻。这个世界逼迫我们，是因为这个世界不配拥有我们，阿们吧。你一旦明白这些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就不一样。而且你带着天堂的盼望，就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晓得。比如说我儿子这段时间很喜欢那些军事的那些东西啊，整天去看那些书、看电影啊，怎么样，他就喜欢看那些坦克。那么我就跟他去讲，然后跟他去分享，因为我原来也喜欢这些。我说你知道坦克的克星是什么吗？如果有一些军事常识的人就知道，你知道坦克的克星是什么？坦克的克星是飞机，是吧？包括直升飞机也好，战斗机也好，因为一打一个准，坦克没得跑。这就是以上四下。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我们拥有属天的盼望，我们拥有可以把天地联合起来的信仰，所以我们是有飞机的人。地上的问题像坦，哪怕像坦克那么结实，但是我有天上的办法去解决它，阿们吧。所以圣经，回到我们一开始讲，为什么圣经跟我们讲了那么多今生的生活指南，而且不仅仅是讲教会生活指南，是你家庭生活、你的工作生活、你的子女教育，是吧？包括你怎么跟人相处，他为什么讲那么多道理？他就是给你一个直升机，他就是给你天上的飞机，让你把地上的坦克都打爆了，把地上的问题可以解决的。所以弟兄姊妹，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而且这些道理，圣经上面的道理是不是很玄妙啊？不是，你会看到圣经最奇妙的地方，它很朴实，但它方法绝对有效，阿们吧。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你一旦知道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宗教是让人逃避问题，但是福音是来解决问题的。宗教是让人好像追求属天的事情开始更隔绝，而福音是让我们更联合，我们跟上帝和好，我们与人和好，阿们吧。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今天读的希伯来书的经文里面，他就讲到说我们连客旅都要接待，是吧？他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说，你要体恤那些正在苦害之中的人。为什么？因为我有福音，因为我有信仰。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知道这些，这就不一样。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既然到希伯来书第十三章这里面讲到信仰实践的时候，我说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说从爱开始的信仰实践，从爱开始的信仰实践，就是你要知道，我们刚才一直在讲，我说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把我们天和地让我们和好了，连结起来了，对吧？但是这个连结它更重要的本质表现在哪里？哎，我们要能够和上帝和好，从我们这边我需要做什么？我怎么才能跟上帝和好？我是不是修炼？我是不是祷告？我是不是要把圣经通读多少遍？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怎么才能跟上帝和好？信。对了，我只要信，我只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就跟上帝和好。而且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们一旦信耶稣，耶稣会不会丢弃我们？为什么不会丢弃我们？你会听到有些人讲说，不，当你做的不好的时候，你最后有可能到了天堂门口，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哇，是不是圣经上面有没有讲说有些人 到了耶稣面前耶稣不认识他，有的，对不对？但这些人和我们的区别在哪里？这些人有没有一个人说是信了耶稣结果耶稣说不认识他了？没有。凡是到耶稣面前耶稣说我不认识你的，一定是不信的，阿们吧，一定是不信的。你去看有些弟兄姊妹，你去看马太福音那段经文，那些人的夸口全夸的都是行为，没有一个夸信心的，对吧？他说主我奉你的名传道，我奉你的名赶鬼，我奉你的名医病，这些是行为还是信心呢？全部都是行为，他一切都指着行为夸口，他没有信的，你明白吗？人一旦信就一定永不失落。就是我举个简单例子，下个月我要去帮我们有弟兄姊妹去主持婚礼，那为他们去证婚。当证婚的时候，我们基督教也好，甚至不是基督教的人，他都会在婚礼上面宣告誓词，对不对？誓词怎么说？说你只要漂亮，你只要继续年轻，你只要继续有钱，我就会爱你，是不是这样说？不是，怎么说一般？说不论贫穷富足，对不对？不论健康疾病，不论刚强软弱，我都爱你到底。这样做的人有没有？有的，对吧？就算不信的人有没有啊？都有。他妻子生病了，不离不弃的，甚至照顾20年，有吧？好了，如果我们软弱，耶稣就丢弃我，耶稣连这些人都不如，同意不同意？如果我们软弱了，我们跌倒了，耶稣就不要我们，耶稣连这些人都不如，耶稣不会的，耶稣比这些人不知强多少倍，阿们吧。所以你信了耶稣，你就不会失丧。但是我们和上帝之间、天地之间联合的力量，到底更本质的就是我们可以信耶稣得永生，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回到我们的约翰福音3:16，大家都很熟悉，我们一起读好不好？约翰福音3:16，我们背出来就行了，好不好？约翰福音3:16怎么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得到这个救恩是信，你只要信了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这个救恩的开头是什么？是爱，阿们吧。神爱是上帝为什么把福音赐给我们？上帝为什么把基督赐给我们？因为他爱我们，阿们吧。你一旦晓得这些时候，所以能够把天地之间联合在一起的其实是上帝的爱，阿们吧。所以司布真牧师才会在他的讲道当中，他说在人堕落之前，天地之间好像有一把大竖琴，这个竖琴有和谐的音乐弹出来，但是能够把琴弦拨动的就是爱，上帝对人的爱，人对上帝的爱。但是罪把琴弦给剪断了，没办法再弹奏这么美好的乐章了。但是耶稣基督来了，把琴弦又接起来了。然后怎么接起来？神爱世人，我们接受了上帝的爱，然后我们开始也爱上帝，阿们吧。我们有时候其实太习惯了说基督徒当然要爱上帝，其实你仔细去想一想，爱上帝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可以爱上帝，我可以为他而活，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阿们吧。你去想想，如果哪个国家的元首说你是为他怎么怎么样子，为他做了很多事情，很了不起的，他不一定接受的，对不对？我可以爱上帝，了不起。所以当我们与上帝和好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有一个爱在其中，上帝爱我们，这个爱开始浇灌在我里面。所以把天地隔绝开的是因为罪，而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爱，天地之间能够和谐是有爱在里面。所以你去看圣经为什么那么强调，大家记不得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犹大出去找人来卖耶稣的时候，主耶稣跟门徒说了这样的话，主耶稣说你们若有什么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怎么样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你知道基督徒的标记是什么吗？你知道教会的标记是什么？我们得救是因着信，我到上帝面前来不用捧着我的爱心，你不是因爱得救的，阿们吧。你不是因爱称义的，你是因信称义的。但是基督徒在世界当中能够做光做盐，能够做天堂的窗户，是借着爱来彰显的。人能够认出你是基督徒，人能够认出你是基督的教会，是因为爱，阿们吧。所以天地之间的和谐是爱，所以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说基督徒的信仰实践不可能离群所居，基督徒的信仰实践不能效法那个佛教的什么达摩祖师跑到山洞里一面壁30年杀人也不见。哎呀，按照基督教来讲这个叫犯罪，你知道吗？因为基督教的信仰要求律法的总纲是什么？我再问弟兄姊妹，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当你跑到山洞里，你爱谁去啊？是吧？ 你不就违背律法了吗？所以基督教信仰绝对不会说，哎呀，把头发剃了吧，不要再顾你的家，斩掉三千烦恼丝，然后出家做和尚嘛。基督教是不许可的。教会历史当中确实有软弱的阶段，真的这样做过，真的教会历史上有这样的阶段，就是所谓的你要做神父就不能有婚姻，所以有些人结了婚把抛弃妻子说我去做神父，真的有这样子。但是这是合不合乎圣经？不合乎圣经，违背律法了。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做神父居然要违背律法，那请问对吗？你居然要犯罪做圣职，不可能啊，是不是？所以你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基督教最强大的力量，我们基督徒最强大的感染力就在于爱。你的信是向上帝表达的，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雅各书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是吧？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说我信上帝，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救恩，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你可以向上帝去表达，但人感受不到力量。阿们吧，因为这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你怎么表达你的信仰？借着什么行为啊？借着好行为。什么叫做好行为？就是带着爱心的行为。没有爱心还叫不叫好行为？我再问弟兄姊妹，没有爱心叫不叫好行为？不叫了，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大不一样。所以你去看，回到我们的经文，那么希伯来书十三章一上来就提醒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就是你要去彼此相爱。就是我们说教会怎么吸引人，教会不是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教会纪律说啊，你们今天来过了啊，不要走啊，不能再离开我们教会啊，离开我们教会你就犯罪，这样行不行？这是不行的，这是想捆绑别人的，这是违背圣经的。那教会怎么吸引人？教会是借着爱，是不是仅仅借着传道人的爱？不是，弟兄相爱的心，我爱弟兄姊妹，我也享受弟兄姊妹对我的爱，是不是？所以教会最重要的标志其实是爱。所以我说有一些弟兄姊妹学神学有点，我觉得有点走火入魔了。比如说有些人学的神学说教会的三大标志是什么？真道的传讲重要不重要？重要。然后圣礼的施行，还有教会惩戒。我说这些教会都应该有，对吧？但是教会最重要的标志是爱，这是耶稣说的。神学家总结的好还是耶稣说的好？我再问弟兄姊妹，耶稣说的高还是神学家说的高啊？耶稣啊，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有很多的教会把爱丢了，去钻神学，去钻知识，结果就忘了。其实保罗在圣经当中提醒的多么清楚，他说知识是叫人什么自高自大，唯有什么，唯有爱心才能造就人。阿们吧。所以你越有爱心，其实这个知识你就会善用了，因为圣经上也讲说善上要什么，要聪明，恶上要愚拙。阿们吧。所以爱不反对知识的，但是你要说我要知识不要爱的话，这个知识就出问题。所以你会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要用爱心去干嘛呢？去接待客，去用爱心去彼此相爱，用爱心去体恤人。所以我在这里我也特别的真的再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因为在这个世界当中受这些影响，特别我们在中国成长，然后包括几十年前那就更可怕了。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觉得爱是一个很羞耻的词，不好意思讲的，什么讲爱情，怎么这么小资啊，是不是这么那个啥，对吧？都是这种态度，觉得讲爱讲不出口。但是那时候也很奇怪，我记得那所以也是控制不住的。我父母亲他们喜欢称配偶，你知道他们怎么称？他不是叫先生太太，他说这是我爱人。哎，所以很有意思，你没发现？他一方面不让人讲爱，一方面又说这是我爱人，那是我爱人，这个对不对？这爱是控，其实人和人之间最有利的东西就是爱。你不要像一般人以为，有些人是以为说，哎呀，知识啊，能力啊，或者是我兜里的钱呐、我的这些东西，以为我的人脉啊，以为这些才有力量。我告诉你，整本圣经不断在提醒我们，但是我们总是因为被我们的固有的成见，把我们的心给拉偏了，我们就是看不见。你看看圣经从头到尾都在告诉我们爱多么厉害。爱多么重要，爱是最有能力的。阿们吧。你看约翰一书讲得更清楚，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什么？就是住在神里面，你知道吗？你要怎么跟神相交？住在爱里面就是跟神相交。所以有些基督徒说，哎呀，我觉得跟神的关系不够亲密，怎么办呢？其实你就去爱，你就跟神亲近了。你以为钻到山洞里跟神亲近，错了。你以为钻到书本里面，不是说圣经不好，不是说那些工具书不好，你以为钻一钻那些书你就跟上帝亲近，错了。 你越去爱，你就越亲近上帝，因为神就是爱。阿们吧。这是约翰一书里面石破天惊的话，没有一个宗教这样去讲的，真的也没有一个。你看诗篇里面大卫怎么讲，说耶和华我爱你，哇，你去古兰经里去找这样的话永远找不到，你去佛教里讲这样的话永远找不到。我可以这么真的跟上帝像恋人一样说耶和华我爱你，是吧？所以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昨天还跟我们一个姊妹是癌症晚期的姊妹，然后去跟她去交通，跟一些弟兄姊妹去交通，我就提醒她，我说生重病，我们基督徒对重病是什么看法？我们说重病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什么意思呢？就是敲敲门，什么意思？我快接你了。那耶稣，你为什么要接我？耶稣就是告诉你说，我很想你啊，我在天上很思念你啊，我好长时间从你信了我以后，我们没见过面，对不对？但是我很爱你，爱，爱就思念，同意吧？所以我问一些弟兄姊妹，我说主耶稣在天上在干什么？我们一般大家圣经读的时候都会说，耶稣在天上为我们带球，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阿们吧，阿们，阿们，非常阿们，耶稣爱我们，阿们吧。他在天上很想我们的，同意不同意？你想不想耶稣啊？不想，不想，不想，我就想在地上生活。那你有问题，还是有问题？你肯定对耶稣有误解，对吧？你肯定想他嘛，那他也一样想你啊。所以他有时候就拆病，疾病来了，我们其实从小就开始有生病，对不对？每一次生病都提醒我们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又少了一天哦，是不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又过了一天，离见主面的日子又近了一天。但见主面不是很可怕，它是很美好的，对吧？就像你两个恋人是异地恋，我之前有些文章不都在那里讨论，网上也在讨论什么同在异地恋怎么才能坚持下去？我们跟耶稣有点像异地恋，对吧？那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但是两个异地恋的恋人，然后约好了。到了时候坐飞机坐火车去见面，高兴不高兴啊？高兴的不得了，甚至上火车之前就好盼望，哎呀，终于能见到，终于能见到，就是这样子的。阿们吧。你晓得吗？我们跟主之间有爱的关系。然后我们再看回我们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一节就讲说，我们要长存弟兄相爱之心。所以你要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你是天堂开在地上的窗户，你就要常常彼此相爱。阿们吧。彼此问安。所以像我上次去天津的教会，然后他们就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这样去做。他们是聚会结束了以后，然后就是有一个环节，就是大家在基督里彼此问安，呀，你好，你好啊，你互相祝福，然后大约用五分钟还是十分钟，其实时间用的长不长，一点都不长，效果好不好？非常好，因为这就是基督的教会，就应该是这样子的。阿们吧。然后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然后其次我们看到第二节经文说什么呢？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就这里面讲的客旅其实就是讲的陌生人，他还不是，他是不是限定说客旅一定是基督徒啊？是不是一定是主内的肢体？不是。那什么意思呢？依然让我们看见爱，因为按照我们的本性，我们遇见陌生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有点害怕，我们有点担心，是不是？那我说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是强调爱心的突破力，爱能够突破到一个地步，甚至按照一般人的观念还防备陌生人。我当然不是让大家说，哎呀，梁继兄今天你讲了道以后我听明白了，然后别人都怕孩子被拐，我家孩子不怕被拐，我就随便让他撒野，不是，不是，爱还是要有智慧的。但这里面强调的是什么？就是爱有那种突破力，就是我们用爱心接待客旅，上帝的爱，那个恩典的暖流流到我心里面。所以我遇见陌生人和一般人不一样，我会有一个，因为上帝的爱暖了我的心，所以就有热力从我这里发出来，甚至对着陌生人我都愿意用爱心去对待他们。阿们吧。是这个意思，就是哪怕这个人就像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比如说上公交啊，坐地铁啊，然后有时候我们也确实累了，然后怎么样子的，但是呢我们虽然这个人不认识，但是我希望笑笑的在那里，是吧？你会看到有时候你在公交上看到有的人是脸色很沉重的，然后大家就觉得有点压，虽然不认识他也觉得有压力，对不对？但是一个人在哪怕是对着陌生人是一种好像一种微笑，一种欢迎的态度，就很有吸引力。阿们吧。我们原来有一个弟兄，他儿子就是这样子的，他从小就好像社交能力很强，在公交车上面很容易就跟人，哎呀，叔叔阿姨，然后什么什么的，坐一趟公交车就跟人好像已经是朋友一样，然后下车，叔叔再见，然后人家都喜欢的不得了。我说这个孩子将来传福音一定很厉害，对吧？因为他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那你用爱心接待客旅就是这样。而且他这里面这节经文还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什么提醒呢？他在这里提醒说，有些人用爱心接待客旅，结果怎么样子？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他还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上帝对万有的掌管。我们有的时候说，对一些人我不敢对他太好，因为我担心我对他好可能会吃亏，是吧？担心谁知道后面是什么呢？包括你看原来好像说有一个电视剧还是什么的，这个很出名的，叫不要什么跟陌生人说话，是不是 啊这什么之类的，反正那个有点恐怖的电影，然后人看了吓得不得了，是吧？包括中国那个时候彭宇案，说这个彭宇扶了一个老人家，结果老人家讹他，说是他把他摔倒了，结果法院判了一下说彭宇要负责任，结果从此以后中国出现了很多悲剧，老人家摔在地上没人敢扶，是吧？没人敢扶，为什么？我不知道扶他结果是什么。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谁掌管万有？上帝。当我们用爱心去做事情的时候，上帝必照他信实的应许赏赐你，阿们吧。主耶稣不是说过吗？说我们拿最小的这个，拿一杯凉水给最小的小子喝，也不能什么，不得赏赐啊。你明白吗？当你行善的时候，上帝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当然不是让你做愚昧人，你不要极端啊！有些弟兄姊妹极端了，说我明明知道这个人很坏，这个人是个流氓，然后我还要怎么怎么？不，你该做好的防护，你要做好防护。甚至有的时候，如果你知道是他是一个坏人，你对他的爱是报警，阿们吧？因为去约束他的恶嘛，对不对？就是我们说的，这是福音里面的自由，不是放纵。在律法之下的人对自由的理解就是放纵，律法之下的人要么捆绑，什么也不敢做。要么他就说我自由了，什么都可以做，对吧？我又不要，我不敬拜上帝就不敬拜上帝，我不爱他就不爱他，这是我的自由。福音里面的自由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福音里的自由是用自由去顺服上帝，用自由去行出爱心来，用自由去仰望上帝。所以你去接待客旅，不小心不知不觉当中居然接待了天使，他的意思就是赏赐，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些的时候，我总用爱心去对待别人，也许我现在吃亏，连一些普遍恩典之下的人都会说，哎呀，其实你去帮别人总不吃亏，同意吧？其实最苛刻吝啬那些人不愿意帮别人，什么都把自己收缩起来的人才吃亏，对不对？他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建立不好，你去帮别人的时候，其实人和人之间从来都是双向的，你去帮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一定能帮你，甚至就正在帮你，阿们吧。那你看通了这个道理，你的为人处事态度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了，我说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改变，福音改变我们了，爱的突破力，甚至对陌生人我都能善待他，我不一样。这个人有缺点，圣经上面讲说，如果我们有主人是乖僻的主人怎么样，我还是去顺服他。我但是那个顺服我再讲啊，真的在律法之下讲顺服和在福音里面讲顺服是两回事儿。律法之下的人讲顺服的时候，一讲到顺服就丢弃自由，他说顺服嘛就不能自由，对不对？福音里面的自由是不是一讲顺服就要丢弃自由？我跟你讲，凡是丢弃自由的就不是顺服，凡是丢弃自由就是捆绑，阿们吧。什么叫真正的顺服？真正的顺服就是我用我的自由甘心乐意去侍奉上帝，我用我的自由甘心乐意去约束自己，我用我的自由甘心乐意去做这个事情，这才叫顺服，阿们吧。你去我说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你在有些讲台上听到一些讲员讲的顺服其实都是律法之下的，他讲的顺服就是跟自由矛盾的。我说只要跟自由矛盾的就不是顺服，圣经里的顺服不是耶稣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什么就得以自由。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结果他又让我们顺服，他在那玩游戏，是不是？他是不是说今天让我们自由，明天又把自由收走，让我们顺服？顺服了一段时间，看我们受不了了，又把自由丢给我们，让我们自由一下。这就是律法主义者理解的福音。其实他对自由的理解是放纵，他对顺服的理解是捆绑。我们说自由是自由，顺服是顺服，然后真正的顺服一定在自由里，真正的自由一定有顺服。阿们吧，这是不一样的。你去看，这是我们说的第二。那我们看第三节的经文，这里面又讲到一个什么？说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难的人，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其实这里面有没有讲这些人因为什么受捆绑？没有讲，有可能是别人 苦待他，逼迫他，但也有可能是他自己做错事情，所以被罪捆绑。但是圣经里面要求我们的原则是什么？是让我们去爱他们，体恤他们。所以我说，这个第三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爱必体恤，特别是体恤软弱的人。你明白吗？我们有的时候要分，说这个人为什么是这样子，是因为别人害他，好，我要体恤他。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子？因为他自己自作自受，我就不体恤他，不合乎圣经的。我跟你讲，不合乎圣经的。其实耶稣怎么体恤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受捆绑，是不是自作自受？我们是罪人嘛，对不对？我们也有别人苦害我们的时候，但是很多人，但耶稣有没有这样分呢？主耶稣有没有说，如果主耶稣这样分的话，他就是个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不满耶稣就是这一点，说你们的夫子居然跟罪人、税吏、妓女在一起。就法利赛人的意思说，你像我们这些人，耶稣跟我们在一起，这叫有身份，是吧？你体恤我们，你这么有能力，我们行不了你那些神迹，你又让死人复活，又把人治好，这些我们做不到，我们真佩服你。但你应该跟我们这些人在一起，你应该分清楚的，你连续人、体恤人是应该有界限，这些人体恤，那些人不体恤，这才叫高明，这是他们的观点。结果耶稣把他们这些给打破了，他们很不高兴，因为耶稣是什么人都体恤。法利赛人耶稣体恤不？也体恤。大家刚才背的那些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主耶稣基督跟那个法利赛人叫什么名字啊？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他晚上来找主耶稣，主耶稣也没劈头盖脸的劈他，你怎么晚上来找我？干嘛不白天找我？你是不是怕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所以你这样子？我不跟你说，你白天来找我。主耶稣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主耶稣就是晚上跟他说。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体恤他，主耶稣知道他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他很大的压力，怕其他的法利赛人说他，所以偷偷的来信耶稣，偷偷的来找耶稣，主耶稣还是体恤他。所以我说，当你有了爱的时候，你会看到爱多么厉害，真的，爱多么有能力，爱能够让我们这个硬心，能够让我们冷酷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变。我体恤他，是吧？他软弱，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被捆绑，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他受苦害，我体恤他，你明白吗？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来那时候我看那个，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无间道》那个电影第二集，那个第二集里面那个黄秋生演那个警察，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什么振宇了，一下啊，吴镇宇演那个黑帮老大，是吧？那黑帮老大他老爸是个老黑帮老大，然后被人给打死了嘛，打死以后，然后他在那里一群人，其实他也很难过，因为毕竟是他爸爸。但黄秋生演那个警察就过来，就说我今天很开心，我今天要开香槟，哇，把他气的。其实我们要嫉恶如仇，但是这个就是缺乏福音信仰的一个表现，就是对人的，因为他这个时候刚失去了他爸爸，他爸爸是个恶棍，是个黑社会老大，这些是不好的，但他现在失去了他爸爸，你其实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些体恤和连续之心，对不对？他这个时候忍不住，他不能连续，你明白吗？所以只有福音呢、啊，我们真的，你会发现世上有些人特别追求公义正直的人，容易在爱心上面就出现偏差，对吧？他觉得这个人是很坏的，是吧？我恨他是理所当然的，我恨死他了，才表明我是追求公义的。但是福音不是这样，福音是让我们绝对的正直，同时又让我们绝对的恩慈。你体恤他，你怜悯他，阿们吧。耶稣就是这样子把一个人带到上帝面前去的，我们也应该是这样。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心是多么宽，有没有发现？所以爱会让你的心很宽的。请问一个心宽的人好，还是一个心窄的人好？心宽的人。所以我心宽到一个地步，对陌生人我愿意突破出去爱他，对软弱跌倒的人不论什么原因我愿意去体恤他。而这个爱在哪里？这个爱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普遍恩典有没有爱？有亲情的爱，有友情的爱，有爱情的爱。但是我们有了特殊恩典的爱，就是耶稣基督的爱，阿们吧。这个爱在我们里面它产生的效果大不一样。所以我说最后一点，我给大家一些鼓励啊，这是我讲到的习惯，我说我给大家三点的鼓励。一个鼓励是什么？一个鼓励就是，弟兄姊妹，我们有了这个能够连接天地的信仰，所以你要有信心，不管遇见什么问题，不管遇见什么挑战，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阿们吧。我们有上帝，他怜悯我们，他帮助我们，像罗马书第八章里讲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什么 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什么，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了。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勇敢无畏的，基督徒有了这样的一个信仰，是要面对问题去解决问题的，而不是逃避问题的。所以你遇见任何的问题，不管是工作上的、家庭上的、子女教育的、跟人交往的，你呼求上帝，你抓住耶稣的应许，耶稣说祈求的怎么样子，就给你们，寻找呢就让你们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所以我有这样应许，我有这么强有力的信仰，我为什么还要害怕？我为什么还要退缩？我为什么还要逃避？我不要逃避，我要基督徒应该成为一个解决问题的专家。阿们吧。即便这个问题我不能直接给你一二三，但是我真心实意的告诉你说，我为你祷告，上帝一定做工，这个问题一定解决。我不知道遇见过多少次这样的事情，我们弟兄姊妹遇见一些男士问我说，我祷告，我说你已经到红海边了，你放心，红海一定分开。没有一次上帝让我失望的，我没有失望过。我为不管是为我们自己，为我们教会，为其他弟兄姊妹，凡是遇见难处我们祷告，没有一次失望，没有一次不解决的。阿们吧。因为我们有这个信仰太厉害了，能把天地都联合起来，你怕什么呢？第二个鼓励是什么呢？第二个鼓励就是我鼓励弟兄姊妹要去广传福音。你知道人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跟上帝没有连结，是人性最大的痛苦。人的痛苦，婚姻上会有痛苦，教育上会有痛苦，工作上会有痛苦，但其实一切痛苦的根源和最大的痛苦就是跟神隔绝。阿们吧。你要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他，告诉他说你信了耶稣，你就跟神和好了，然后上帝永永远远不会丢弃你，你就有了一个天上的父亲。不管你在地上你的亲朋好友对你好还是不好，有多少的遗憾，上帝对你的爱可以把一切的遗憾都弥补掉。要把这样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帮助更多的人认识耶稣基督，跟神和好，然后就出现了横向的跟人和好。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那我给大家的第三个鼓励是什么呢？第三个鼓励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爱，要去爱，教会要彼此相爱，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你要去爱你所见到的一切的人。其实我们眼睛所见的，哪怕像中国人都很讨厌日本人，对不对？其实日本人是不是亚当的后裔啊？你是不是亚当的后裔啊？是，其实我们都是弟兄关系。阿们吧。真的，你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要用爱心去包容、去体恤、去突破，这个时候我们的见证在这个世界上面就美好无比，是一般人比不了。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像主耶稣所应许的那样说，我们就可以得人怎么样，如得鱼一样。你怎么得人如得鱼？你冷冰冰的，别人觉得一沾你都哎呀好冷，我赶紧走，对不对？怎么得鱼呢？你热乎乎的他就来了，对吧？你说哎，不行啊，夏天很热哦，我觉得贴在一起那啥，我们讲的是那个心里的温暖，对不对？夏天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喜欢胖子？你知道吗？有些人说为什么胖？因为胖子总有亲和力，对不对？我再总结一下，我不说胖子，我说我发现有些吃货一般都很有吸引力。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吃货很有吸引力吗？因为吃货呢，他一般都是善待自己的才能成为吃货，对吧？那么我们的神的律法有一个说法，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智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是什么？爱人如己。一个人对自己不错的人，一般对别人也比较宽容，是吧？所以吃货一般是比较吸引人的，但是一个人对自己很苛刻，一般对别人也很苛刻，就没有吸引力，你知道吗？所以我不是说大家哎呀，梁弟兄今天讲了太高兴了，做吃货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你要像思考这些的时候，怎么去爱，怎么让你的爱有亲和度，有感染力，有吸引力，帮助更多的人来归向基督。阿们吧。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点。你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知识会过去，恩赐会过去，什么东西都会过去，但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是什么？爱。爱是什么？爱是永不止息。阿们吧。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讲道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先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交通。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深深的赞美，因为主你实在是爱我们，实在是眷顾我们，实在是怜恤我们。你是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把我们和你隔绝的关系变成了联合的关系。我们称你为阿巴父， 我们就向你感恩。我们也知道这个连结的工作乃是我主耶稣基督用他倾倒的生命，用他的宝血所做成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要颂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乃是圣灵上帝开我们的心眼，所以我们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圣灵上帝。求三位一体的上帝来祝福你的百姓，让我们越来越明白这福音的宝贵，越来越看见我们信仰的能力，我们就永传福音，我们就广传福音，我们就用爱心去接待人，去服侍人，去体恤人，你就使我们有强大的吸引力，能够帮助更多的灵魂脱离黑暗，得到永生。求主加恩赐福你的百姓，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